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上午借着约书亚记的信息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恳求我们的神，这位在历世历代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做工的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仍然向我们施恩，把你的工作也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一堂的里面要继续的来透过约翰福音更深的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来明白你的作为。因此我们求我们的神仍然借着圣灵向我们施恩，把你的话开启在我们众人的眼前，让我们透过你的话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更热切的爱你，更紧紧的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接续着昨天给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昨天我们谈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约翰福音的所谓的导论或者引言的部分啊，我们说到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形成为好像是一条抛物线，或者是一种叫做交错的排列的这种结构啊。从开头的第一节跟结尾的十八节，我们逐渐的往中央来移动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们有着一种的对称的这个关系。那么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对称的关系的里面呢，在最底层的部分是有关于基督论的这个问题啊，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是这整个的约翰福音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主题。那当这个抛物线也好，或者所谓的交错排列的这个结构也好，到了最顶端的时候是有关于救恩论的问题啊，因为那就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也牵涉到有关于救恩论的问题啊，人怎么样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来与这一位没有人能够看见但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认识的这位神来建立起关系来啊，并且呢成为他的儿女啊，这就在第一章的十二节的里面所给我们讲述。那么昨天下午我们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介绍了有关于基督论的部分啊，我们只是从给弟兄姊妹解释了第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以及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这两节经文之间的这种对称的关系啊，我们说到有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是有关于道啊，太初有道，这个道它的含义是把人所不能明白本来是隐藏的没有办法看见的，透过言语透过行为透过这种言语和行为里面所带着的能力，可以把那个隐藏的看不见的思想给表明把解释了出来了。那么这就对应于第十八节所说的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出来这个词 exegeomai 这个字呢，就把有具有着解释说明的这个含义正好跟第一节的这个道呢是相呼应的。那么第二个就讲到了在这个道与神同在，我们特别说到这一个同在，它所表明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它所用的用词跟一般我们所用的同在这个词呢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它字面的意义就是面对面的意思啊。所以呢讲到道与神是面对面的同在一起，是表达了两者之间的这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个呢跟第十八节的两个词语呢也有着对应的关系。第一个词语就是这个怀中啊，唯有在父怀中啊，这个怀表达的是一种亲近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独生这个词啊，我们说到独生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尤其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在被试验的时候，就将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给献上了。但以撒按着血统来说，他并不是一个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啊，他是第二个，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一个以实玛利的，但是圣经的里面却称以撒为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所以独生这个词它不是只有表达血统的里面的这种独一无二的 儿子而已，他更重要是表达在父母亲的心中的那一种对他的真爱啊，对他的宝贵的这种情景，所以表达他与父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第三，道不仅是与神同在，而且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句就说道就是神啊，把这一位道用描述的神所示的一切，也就是这一位道的所示啊。所以呢，道拥有着神的一切的本质，拥有着神的一切的属性啊。那么在第十八节也与此相对应的，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这个独生子呢，在原来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独生，但另外一个这个子这个字呢，根据目前比较权威的这种考证，可能应该读作神会是比较恰当一点的。所以第十八节这里就可以说明说，唯有在父怀中的那一位独一无二的蒙爱者，这是我们昨天说到对这个Morgenes 这个希腊文呢，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翻译啊，把它翻成叫独一无二的蒙爱者。唯有在父怀中的这一位独一无二的蒙爱者，就是神自己将父给表明出来了。这里我们看见用神这个词也同样来称呼这位在父怀中的这一位啊，所以就对应于第一节的第三句的道就是神啊。这是我们昨天从这个基础的部分给弟兄姊妹来说明这个有关于基督论的这个问题啊。今天这一堂本来应该要讲到有关于救恩论的，那么下午我们要谈到有关于这个宣教的方面啊。但我想我把要把救恩论跟宣教呢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些有关于救恩论的基督论的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可以来思考的部分啊。因为在第一章的里面呢，这个问题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说明。虽然我们已经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和十八节的对比呢做了一些的讲述了，但我个人觉得还有其中一个点呢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六节，十六节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不好？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好，这一句我们很熟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有着无限的丰富，那么这个无限的丰富要借着他成为肉身来到地上，要把他的丰富给彰显了出来。第十四节的里面就说到说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呢，这一个丰富他所充满的恩典与真理，将要借着他成为肉身来到地上，要把他的丰富给彰显出来了。而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不仅在第十四节的里面亲自的见证，他用我们这个词，然后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啊。那么第十六节他也同样用我们这个词，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啊。他用这个第一人称复数的方法来表达了一个直接的见证啊，他确实能够证明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他见过了他的荣光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也领受了他的丰满的恩典，并且他用了一个词语给来形容说恩上加恩。恩上加恩这个词是一个比较困难，不知道该如何翻译如何解释会是比较恰当的一个词语啊。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为恩上加恩，好像就是说在一个恩典之上再加上了一个恩典。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呢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它是说 one blessing after blessing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 啊，一个祝福之后呢再加上 另外一个祝福。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人提出过很多的这一种的解说，跟比如说比方有人说好像我们的脚跨进去，当我们的脚跨进了河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的右脚先跨进去了，这个时候所碰触到的河水跟我们接着跨进去的这个左脚所碰触到的河水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河水是在流动的，但是呢都是同样的在经历到神的恩典这是比较盛行的一种的解释。不过呢，今天早晨我想我们从这个词它的另外一个可能的一个翻译的里面，我们来思考所谓的恩上加恩是什么意思。在原来希腊文的里面，这里的恩上加恩叫 Karin Anti Caritos 这个呢就是恩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都是恩典的意思Karin Anti-Caritos 这个他们原来字形都叫 Caris Caris 就是恩典或者其实这个字在今天英文的里面也会有一些的用到这一个词有一个形容一个人有魅力的等等的这一些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一个字眼，但关键在于中间的这个 Anti 是什么意思Anti 这个词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但这个词呢在这个地方它的后面带着一个格希腊文比较麻烦一点，这个是一个介词，介词的后头可以有不同的格，而安提这个词呢它的后面在这里所带的格叫做所有格，当安提这个词带着所有格或者国内的话一般翻译为叫属格的那么这种情形底下，它不是表达好像我们中文说的在什么之上加上什么，或者是英文说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这种含义它的意思是代替的意思是有着代替恩典代替了恩典这个呢我个人觉得这是 Dear Carson 还有一些的学者们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解释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一个比较恰当一点，尤其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整个的写作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呢，我们把它翻译为恩典代替恩典的话，我想会是比较恰当的。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三方面来给弟兄姊妹们说明约翰福音的里面怎么样来讲述这一种的恩典代替恩典。第一，我们要从旧约圣经的典故来说明。第二，我们要从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一个词叫做真。第三，我们要从约翰福音里面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我是。这三方面来给弟兄姊妹说明这个恩典代替恩典。但是在我们详细的来解说这三个点之前，我们所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这里所说的恩典代替恩典是哪个恩典代替了哪个恩典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一些学者们他们不大愿意接受这个地方说的恩典代替恩典，因为他们觉得很难以去理解到底是哪一个恩典去代替了另外一个恩典。但是呢，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上下文的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的清楚明显的，前面这一个恩典或者说后来的恩典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后来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带来的恩典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是指着在耶稣基督成为肉身之后带来的恩典，而按照时间顺序来说，之前的恩典是指着旧约时代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的第一个恩典是指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而第二个恩典是指着旧约时代神所赐的，特别跟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神所赐下的恩典呢是有关联的。而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最明显的是它跟第十七节的关系第十七节是这么说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呢就提到了主耶稣基督 与摩西所传的律法之间的这个对比啊，或者说这里是用摩西所传的律法来代表了神在旧约的里面与以色列人所建立的约，以及在这个约的里面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恩典，以及所赐给他们的一切的福分啊，就用这里用律法来涵盖了。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同样的又用恩典和真理来代表他所带来的一切丰富的这一些的福分。可是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呢，我们的中文圣经其实省略了一个词，这样的一个省略了，就让我们把16节跟17节好像不大容易连接起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了。但在第17节的开头可能加上这个词会是比较恰当一点的，就是因为啊，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的，并且恩典代替了恩典，因为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这个第17节开头的因为是去解释第16节所说的，第16节结尾说恩典代替恩典，17节就给我们解释这两个恩典是什么。这两个恩典，一个就是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另外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和真理。所以有人不大愿意接受的缘故，因为他们认为恩典好像跟旧约连不上关系的样子啊，因为旧约好像都是着重在行为的方面，人必须要献祭，人必须要行善等等的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理解其实是错误的，因为神在旧约的里面所赐的一切也都是他的恩典，甚至于包括律法的本身啊。你去读旧约的律法，你就发现虽然我们称它为律法，但背后的整个的精神却都是恩典的。所以主耶稣要来浓缩旧约里面的诫命的时候，他说第一条最大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律法里面的精神就用爱神和爱人这两方面就可以来涵括了。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的律法，比如说有很多的规定啊，包括我们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很残忍的一种的刑罚的样子，但其实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它是一种的恩典。第一，它不是让你私人去执行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让你私人的去报复的。我们现在常常把这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报仇法或者怎么样子，但其实那不是让你私人去报仇，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经过法庭的判决之后由法庭来执行的。第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那是为了要避免受害人对于这个加害人进行的报复的行为啊，所以呢，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报复的缘故，所以就由法庭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判决，而最高不能够超过他所受的伤害。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这是对于那一个加害人的人的一个恩典啊，免得他受到了别人的报复啊，超过了他对别人的伤害。同时也是对于那一些受害者的恩典，免得他落入在这种不断循环的仇恨的里面。同样的，我们看见比如说在旧约的里面有着奴隶的法律，希伯来人他们也有奴隶啊，他们也有他们的奴隶制度，但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呢就跟英美在一两百年前所盛行的这一种的奴隶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希伯来奴隶制度呢是有一些的限制的。当一个犹太人他家境贫穷了，穷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来养活自己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自己卖身为奴啊。但是呢，这样子一个卖身为奴有一些的条件啊。第一个条件 它不是永久性的啊，它是有期限的。这就跟英美的这个奴隶制度呢就不一样了啊，它是卖了之后有最高的期限，是只能到六年而已。做满了六年的奴隶之后，他可以没有任何条件的就自由的离开啊，主人不能够再强迫他来做奴隶的。但是呢，如果他说到了第六年满的时候，他说我爱我主人和我主人的家的话，我不愿意离开，我情愿永远的做奴隶的话，那么他也可以留下来。但那个永远做奴隶是建立在爱的这个基础的上面。所以耶利米书的里面曾经责备过以色列人啊，在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随着尤其是那一些的有地位啊，有高官的这一些的这些阶层呢，他们养有很多的奴隶，而且呢就没有照着旧约的律法而行。他们没有照着旧约律法而行，当奴隶满了六年之后呢，他们不让奴隶自由的离开，仍然强迫他们留下来做奴隶。所以在以赛亚在这个耶利米的时代呢，就责备了他们，结果他们后来听了之后呢，他们就受到感动，他们就把所有的奴隶找来了，就按着他们的时间到的呢，就释放他们回家了。就没想到呢，把奴隶释放回家之后呢，家里的工作没人做了，这个被人伺候惯了，一旦没有奴隶了呢，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又后悔了，又强迫所有这些被释放回去的奴隶呢，又回来做他们的奴隶了。所以耶利米呢，就在那边责备他们，说他们是一群被约的这个百姓。所以你看见，这是旧约里面的所谓的律法，连这个律法本身，它背后的精神，都仍然是恩典。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说的恩典代替恩典，延续的十七节说，因为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想这个两者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明白第十六节所说的两个恩典，一个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带来的恩典，另外一个是在摩西的律法的里面，或者说是整个的旧约所代表的神所给以色列人的恩典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代替了，超越这个地方所谓的代替，不一定是说就把它给废掉，好像没有用的，好像前面的完全没有价值一样的，倒也不一定是如此啊。这个代替可能就包括了有应验成全，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主耶稣基督要成全的旧约里面的这些的恩典，这些旧约时代的恩典只不过是一种部分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了一些的限制的，但在新约时代的恩典呢，主耶稣基督将要完全的来成全神所赐的这些的恩典。或者我们甚至于就可以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这许多的恩典的应验了。这些的恩典都预表着，都遥遥的指向了主耶稣基督，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他们整个的意义得以来实现啊。但有一些时候并没有把旧的给废弃掉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就不需要旧约了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了旧约，你不了解旧约的恩典何等的宝贵的话，你就无从比较起，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是更加的宝贵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站在旧约的基础的上面，我们明白说神在旧约里面所赐的恩典是那样子的宝贵的话，而我们来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完全的应验的、完满的实现的旧约里面的这些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就会更加看重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恩典。 这是我们在今天早晨这一堂呢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不过呢，我想在从我们刚刚所说的三个角度要来与弟兄姊妹来思想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怎么样子的成全超越应验了旧约的这个恩典之前，我想我们先再岔出去提一下，因为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节到18节，我们昨天也说了一下，有很多的地方是跟旧约的出埃及记33章和34章有相呼应的地方。这两个的相呼应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因为16节17节特别就讲到了恩典代替恩典，讲到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而律法借着摩西传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就在于出埃及记的33章和34章，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一段所要给我们阐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这两段经文之间呢有着一些可以相对应呼应的这一些的典故在里面。比如说第一在出埃及记33章的里面，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首先他就特别讲到说神他已经在神的眼前蒙恩了神对他说你已经在我的眼前蒙恩了。但是摩西的祷告很有意思，我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的33章，出埃及记的33章从12节开始，12节是摩西引用了神所说的话12节他这样子引用神对他所说的话，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面前也蒙了恩。所以这里讲到了摩西在神的面前蒙了恩了，然后13节摩西就抓住了神所说的这一句话，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所以这里提到了摩西在神面前的蒙恩，但是呢到了第16节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说的，他说16节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不是只有我蒙恩而已，他还说到以色列人也在神的面前来蒙恩了。所以摩西和以色列人都在神的面前蒙了恩了。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们就做见证说我们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是恩上加恩这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用词。然后接着下去摩西跟神祷告，在18节他这么祷告说求你呢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给启示出来，让摩西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而我们不要忘了第一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讲到了神的荣耀，是耶稣基督是神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要把神的荣光给彰显出来了。但是呢神给摩西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摩西讲的是荣耀，但是神呢在20节这个33章的20节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里就讲到了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面还得以存活的，这自然也就让我们想到第一章18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那一位与神同在的道，是不是我们昨天说的这个与神同在是讲到面对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所以这里也有着一些的这种连接的关系。然后接着下去的前面的这个34章第6节呢提到了神宣告他是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和17节则提到耶稣基督满有恩典和真理。恩典和真理是犹太人用来把他们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 他们所用的两个词语就代表了出埃及记34章第6节所说的慈爱与诚实。恩典代表了慈爱，真理跟诚实是同一回事啊，所以呢这个跟那里是同样的，有着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昨天说过约翰福音的里面恩典这个词只有在第1章的14节和16节出现了3次，但约翰福音里面就不再出现了，但并不表示说恩典就不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只不过他用另外一个词语罢了，可能比如说用爱来表达了这个恩典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应的关系。然后呢33章第7节提到了神住在这个帐幕的当中啊，当然整个出埃及记的结尾更是讲到了当那个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呢，神就住在这个会幕的里面。昨天我们也提到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那个字啊可以翻译为支搭帐幕，所以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呼应了33章的这一个啊，讲到神住在帐幕的里面的这个情形。然后摩西从神那里颁布了领受了律法，然后把它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17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而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摩西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更加明显的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已经可以有很多跟旧约作为一种对比的一个基础了。不过我想我们要离开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整个的约翰福音，举一些的例子来给弟兄姊妹说明到什么叫做恩典代替了恩典，或者说恩典超越了恩典，恩典成全了恩典。第一，我们要从旧约圣经的典故的里面来看约翰福音的里面充满着旧约圣经的典故，除了有15处的经文是直接的引用了旧约圣经之外，它里面更有着许许多多的旧约的背景，旧约的这一些的典故。那么 D.A. Carson 博士在他的约翰福音注释的里面他就这么提到了，他说这些典故的特色之一就是要用来表明耶稣取代了旧约圣经的人物与典章制度，他是新的圣殿，这在第2章就说到了，是不是？当第2章他主耶稣洁净圣殿，把那个把牛羊鸽子给赶了出去，推翻了兑换银钱之人的这个桌子的时候，犹太人就质问他，说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就抗议说这殿是到现在为止已经盖了46年了还没盖完，你怎么能够可能在3日之内就重建起来呢啊！但是那段经文后来就说到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们就想起这话来，就知道说耶稣基督呢这里所说的殿不是指着那物质的殿宇说的，耶稣所说的殿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啊，所以呢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新的圣殿，取代也超越了那一个物质的圣殿。尤其呢在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很可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不存在了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人给拆毁夷为平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福音可能是在主后大概90年代所写成的，在这种情形的里面很可能圣殿早已不存在。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有某一种的失落感，但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要特别跟他们强调的，耶稣基督是那个新的圣殿。我们昨天也已经说到了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结尾所讲到的那个雅各梦中的梯子有使者，这个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其实跟这个新的圣殿也是有着关联的。除了他是新的圣殿之外，然后他说摩西所写的话所指向的那一位，这也早在第1章的后半段就已经开始了。当腓力跑去找拿但业的时候，就说到了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 我们已经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呢，从腓力一跟从耶稣一开始，他就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的旧约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而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这一个点，甚至于主耶稣基督也这么说，他说你们查考这经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摩西的律法上有指着我所说的话语啊，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很明确的就已经提到了，他也是从天上来的真粮，这是在第六章啊，这就给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当他们饥饿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来给他们吃了啊。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就把耶稣基督是天上来的真粮与这个玛纳做了一个对比，不仅这个粮啊不会像玛纳一样会朽坏会腐烂，而且呢旧约时代吃了玛纳的这些以色列人们都死了，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却说人若吃我所要赐的这个粮的话必定不死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是超越也应验的整个旧约的玛纳所代表的真实的含义。耶稣基督是神的真儿子啊，因为我们昨天也说过了，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啊。从出埃及记一开始，神要呼召摩西来侍奉他的时候，就对摩西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啊。所以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人在儿子的这个身份上，他们有很多的失败，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父亲的荣耀啊归给这位父神，他们也没有照着父的旨意而行，所以他们在地上以羞愧与咒诅来结束了他们自己的这一整个的旧约的被这个民族的这个历史。但主耶稣基督呢，却是神的真儿子。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他能一次又一次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啊。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父的。所以呢，他是神的真儿子，他也是比如说是真葡萄树，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回头来说明的。他是会幕，其实呢也就是跟圣殿是有关类似的关联含义啊。他是旷野中的铜蛇，这在第三章14节、15节那一个地方提到的了。因为主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的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着永生啊。所以呢，摩西在旷野的里面，当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埋怨神的缘故，所以有蛇进入到他们当中咬了他们，以色列人来呼求，那摩西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指示摩西铸造一条的铜蛇，把铜蛇给举起来，让营中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随时都可以仰望这个铜蛇，凡望了这蛇的都活了。而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就说到说，他也必照样的被举起来。我们昨天也稍微说过了，这是指他被定在十字架上为人而舍命说的，当然他也要指着耶稣基督的得着荣耀、得着高举啊！耶稣基督也照样的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永生。他也是逾越节啊，也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了逾越节。当然除了逾越节之外，约翰福音里面还出现了很多的节期啊，包括了我们说到从第七章到第十章这个很重要的很长的一个段落，可能都与祝棚节的背景是有关联的。第六章特别都是跟这个逾越节有关啊。第六章讲到了有关于那个在旷野里面的那个玛纳的时候呢，是在逾越节的背景的里面，因为玛纳就以色列人经历过逾越节之后出到旷野的里面他们所吃的食物的。所以就在逾越节的背景的里面，主耶稣讲到了有关于生命的粮的这个教导，他也用了这个五饼二鱼叫5000个人来吃饱啊。那这在逾越节的背景的里面，那甚至于在约翰福音里面更重要的一个逾越节，那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约翰福音跟对观福音 有一点点不同，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题目啊，我只是提出来，弟兄姊妹你不妨去看看卡森博士他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的。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对观福音的记载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对观福音的记载好像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被卖的，然后呢第二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约翰福音的里面呢却说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正是宰逾越节羊羔的时候啊，那一天正是宰逾越节羊羔的时候，所以这里就好像出现了一点这个时间上的这样一个出入的样子。但是呢卡森博士对这个做了一个相当好的解释，弟兄姊妹这里去参考。但是主要的约翰特别要讲一个点，透过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法，耶稣基督应验的旧约的里面的逾越节，它正是那个旧约时代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代表的意义啊，就让以色列人在面对着神的愤怒，面对着神的审判的时候，神的天使一看见的那个以色列人门楣上门框上所涂着的这个羊羔的血的时候，神的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这一个家啊，让这个家不至于灭亡。所以呢那一天晚上当埃及全地每一个家里头都有人死掉，因为家里头凡投生的在那一晚上都被击杀了，但唯独只有以色列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得着了保全了。所以这是旧约时代的背景，来到了新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用了一连两次的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它的背景当然很丰富，但主要的可能第一个背景应该也是跟逾越节有关联的，只不过把它更加的扩大，不再局限在犹太人的身上而已，而是除掉了世人的罪孽的，让普世的人都能够享受这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所带来的这些丰富的恩典。所以约翰福音的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这些的典故啊，包括人物，比如说主耶稣是比雅各更大的啊，这在第四章是不是在跟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问了一句话，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啊，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井留给我们，他和他的牲畜以及我们他的子孙和我们一直到我们如今呢，我们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主耶稣说人若喝这水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很明显的耶稣基督确实承认他是比雅各还要更大的。到了第八章，比如说啊，第八章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犹太人说你只不过五十岁啊，还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能说看见了亚伯拉罕呢？啊，那你这个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大吗？啊，明显的我们看见答案仍然是耶稣基督是比亚伯拉罕还大的。所以约翰福音的里面提到了旧约里面很多的重要的人物啊，亚伯拉罕、雅各、摩西一路往下，那甚至于一直到最后的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律法和先知说预言是到约翰为止的啊，约翰仍然属于旧约时代的人物的，但约翰仍然是比耶稣基督还小的。这从一开始的约翰所做的见证的里面就已经说明了，甚至于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就已经约翰为他做见证啊，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是比我更大的。所以人物的方面，约翰福音的里面提到了很多旧约的人物，都说明了主耶稣基督比以色列历史的里面这些重要的人物要更大，超越了他们，代替了他们，成全了他们所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所扮演的这一些的角色。由以色列的这一些的节期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的逾越节，我们所说的祝棚节，甚至于安息日啊，在第五章的里面讲到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叫那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得以起来行走的这个故事的里面，焦点就放在安息日的上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他带来了真实的这个安息。 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里面的这些的节期也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成全的。当然还有更多啊，包括这里所提到的其他的很多的事件啊，很多的历史的这个场景等等的，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得以应验。弟兄姊妹，不妨你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自己去把这一些可以列出一个表来啊，来看见，然后深入的去探讨他们在旧约里面的这个背景，然后呢来思想他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引用，我相信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啊。我们正在翻译一本书，我最近正在编他的约翰福音的部分，这本书是一个很厚的书了，大概2000页左右啊，叫做《新约引用旧约的注释》啊，这将会是，这在西方世界也是第一本啊，第一本这样的一种书籍，它是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按照顺序把有关于旧约的背景或者引用的经文呢，一处一处的给你列举出来，并且给你解释它在旧约的背景的里面它是什么意义，它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是有什么意义，它在新约的上下文的里面又有什么意义，然后它今天对我们来说具有着什么样子的神学的意义啊，写得相当好的这么一套书籍啊，我们盼望今年我想可能来不及了啊，本来希望今年最慢能今年年底出版的，那我想可能要到明年的上半年。那我正在改他的约翰福音的部分，我觉得写得相当的好啊。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部分的作者呢是卡森博士的学生啊，他的一个学生现在也成为约翰福音的专家啊，所以当卡森要编这一套书的时候呢，他就请他的学生来写约翰福音的这个部分啊。刚刚我所用的那一个出埃及记33章和34章跟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到18节的这个对照表呢，其实是他学生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对照表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期待啊，这本书里面会有对这种旧约的典故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介绍。第二，我想除了旧约圣经的典故之外，约翰福音里面还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是远超过了旧约时代的恩典的。这个方法就是用一个词叫做真啊，真这个字是约翰福音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不仅约翰福音的里面一再的使用了真理这个词，而且呢它的形容词真也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那么我同样引用卡森博士的这么一段话，他这么说，真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 Alethinos， 这个字呢常见于约翰福音的当中，意思是真正的或者是名副其实的。有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只不过是指着跟不真的相反的这种真实的，所以呢是指着跟不真的跟假的相反的，比如说跟人的见证、人的看法、人的意见陈述等等的，要形容说这见证是真的啊。那么这种情形底下呢，它是指着跟假的相对的一种的真，或者呢，在比如说形容到这个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所说的话啊是真的而不是假的，那么这个也可以用这个词。但是呢，这个词更重要的含义却不仅仅是对比于假的或者是不真的，他这么说，但它具有代表性的用法是形容光，比如说1章9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那里就形容了真光，形容了敬拜的人啊，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这是我们看真正的敬拜神的人。然后呢，形容是从天上来的真粮，形容主耶稣是真葡萄树，甚至于形容神自己是真的啊。这里比如说约翰福音17章3节你们要当信神那个，你要当信那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真这个词啊，用在神的身上。当这些用法的时候呢，所谓的真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它不仅是说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而已，这里所讲的真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在里面。比如说第一章一开始就说耶稣是真光，什么叫 真光。难道外面的太阳光不是真的光吗？难道我们在这里的日光灯所照出来的光不是真的光吗？当然是真的，是不是啊？他们并不是虚幻的一种幻觉幻影而已，他们是真实的存在的一种的光。但是当约翰福音里面形容主耶稣是真光的时候，他不仅说主耶稣是真实的存在的一个光而已，更重要是说人世间所有的光都有它的缺陷，都有它不足的地方。日光灯我们看见它所能照亮的相当的有限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几足光才够我们多大的空间来使用的这种日光灯。即使连太阳光也有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它也会有乌云遮蔽的时候啊，即使是太阳光它很强烈的时候，它可以照明，它可以杀菌等等的，但是仍然有一些部分是它无法照亮的，那就是我们人的内心深处啊。但耶稣基督他是真光，他不仅照明了物质界，他更要紧是照明我们的黑暗的心灵。所以我们看见特别在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主耶稣一再的强调说我是世界的光，并且他特别叫那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眼睛得以看见了，用这个神迹来表明他真的是世界的光。在那一段经文的里面就相当有意思了啊，我们下午呢会提到这一段经文。他说到我来了是要叫瞎眼的人可以看见，要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了，那是指着人的心灵的眼睛而说的。我们本来是瞎眼的，但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生命的光，他应许我们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我们不仅可以行走在光明的当中，而且我们里面生命的光就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看见呢，我们反而掩耳不看真光，拒绝了耶稣基督的光的话，反而我们成为瞎眼的了啊！这是非常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所以我们看见人世间的光，包括甚至于我们科技发达，我们所发明出来的 X 光也好，我们的 MRI 也好，你可以对人体做出一些很详细的这一些的扫描啊，甚至于一片一片的很微小的这么一个范围里面都可以能够扫描得到，但却有隐藏的心思意念，却是我们永远无法透过人世间的任何的一个光可以照明的。在我们的心中仍然有个隐秘的角落，有许多隐而未现的这些的罪是我们无法明白的，但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真光啊，他照明我们心中的这些所有的黑暗。不止照明，而且呢他要带来医治啊，好像旧约结尾的时候在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形容，当神的使者来到的时候，他好像那个公义的太阳一样，它的光线带有医治之能啊！这个公义的太阳已经来了，它的光线真的带着医治的能力，让所有接触它的人不仅他们的罪被暴露而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他们的所有的伤痛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医治。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特别用的一个用真这个词。所以当你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要特别留意一下，找到约翰福音里面用真来形容的。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要与那一些过去时代旧约里面的这些的背景也有关联。比如说他提到真正的拜父的，那是在一个背景的里面，有犹太人的敬拜神的人，有撒玛利亚人的敬拜神的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敬拜，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来敬拜，他们的圣殿早已经被拆除了。犹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主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啊。所以犹太人在某一个一方面在敬拜上面是超过了撒玛利亚人，但是即使是如此，两者的敬拜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呢到最后主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父。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对比于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敬拜，并不说犹太人的敬拜是假的，他们所敬拜的也是真的，撒玛利亚人敬拜也是真的，因为两者都是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虽然他们在知识的上面有多寡的这种差别，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所敬拜的真神还是同一位的，但是他们的敬拜是有限制的，有瑕疵的，正如到了希伯来书的里面会很详细的给我们来解说的一样，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但唯独只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一次舍命流血就能除掉了我们的罪的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到真这个词怎样跟过去的这一些的对比，不是否定掉过去的这一些，说以为这一些是假的，犹太人在旷野里面所吃的玛纳也是真的粮食啊，但是这个玛纳有它的限制啊，那我们等一下当然还会提到其他的部分啊，这是第二方面，弟兄姊妹可以留意的。第三，约翰福音的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用词，就是我是这个词啊。约翰福音的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了我是这个词，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有两大类的用法。第一大类，这只是一个一般表明一个人说话的身份的而已。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中文圣经就常常把它翻译为叫是我啊，是我一个，比如说第六章二十节，那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然后呢当门徒们看见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就惊慌害怕，他们以为是鬼怪啊，那主耶稣呢就说是我啊，是我。那个地方所用的这个是我呢，就是 ego e me 这个词，而在我们外面的这一句话里面呢，最前头的两个字啊，希腊文最前头的两个字就是这个 ego e me 啊，所以这一句话说我是世上的光，世界的光啊，最开头那个 ego e me 就是用的这个字啊，我是。那这也是主耶稣说是表明的他的身份是我啊，不是别人。那到了十八章第六节呢，也是如此。当犹大带着罗马的兵丁来到克西马尼园的里面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啊，主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说是我啊，这就表明了他的身份就是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这一些的兵丁就都退后倒在地上，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再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再问耶稣啊，他们再和耶稣说是我，这一次他们就把耶稣给捉拿起来了。但在这三次的里面，除了表达身份之外，可能头两次已经有一点点跟第二种用法已经带有着类似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了。因为你看见耶稣说是我，就平静了门徒们心中的恐惧，耶稣说是我，就让这一些的兵丁们都退后倒在地上，那个是我带着一个极大的能力让他们无法站立得住的。所以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种的用法。第二种的用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经常不断用我是这个词把它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当他这么用的时候就相当于声称自己是神啊，因为 ego e me 这个词很自然的会让我们联想起这个出埃及记的里面，当摩西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那自有拥有的啊，那么这个呢，我是自有拥有的，在英文圣经的里面常常就把它翻译为 I am who I am 啊，所以你看见他就我是那我是的啊，所以当我是这个词用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用法，更是来到更最合适的背景，可能又是到了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到四十五章的里面， ego e me 这个词呢一直不断的出现，讲到神是独一的真神啊，没有任何的这一些的偶像，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来与神相比的。而约翰福音的里面，主耶稣用我是，就具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想最明显的例子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这个地方就有了我，你可以直截了当一点翻译：“我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啊。这个亚伯拉罕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定点的里面出现在舞台上面的 但主耶稣基督始终是 I am， 他不受时空的限制的，所以他用我就是啊的就一直不断的是表达了他的存在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除了有这种我们称它为叫单独的使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具有特色的，是有七次主耶稣用我是，然后后面加上了一些的名词，把它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这七次呢，都是延续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单独的使用，啊，表达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就是神之外，还有更丰富的旧约背景的意涵在里面。第一，我是生命的粮，这是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背景的里面讲述的。第二，我是世上的光啊，这是在那个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的前后，他都讲了这么一句话。那么第三，我是门，或者我是羊的门，这是他在第十章的好牧人的这个讲论的里面，他说到我是门，然后他也同样讲到第四，我是好牧人啊。第五，我是复活与生命，这是在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背景的里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直接一点的翻译是我是复活与生命。然后第五第六，在十四章是回答门徒们的话的时候，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然后最后一个是十五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你看见这七个啊，我是都是非常重要有很丰富的意涵的。但是呢，我们来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常常把它回到旧约的背景的里面。所以你读约翰福音或者新约任何一部分，你旧约圣经要熟悉的啊，因为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用好牧人好了啊，我们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只是从这个好牧人啊，怎么样爱护羊，怎么样子的去寻找羊，甚至于说为羊舍命啊，我们只能够从羊的习性，说羊这个怎么样愚蠢迷了路了就不会自己回家，一定要牧人去找他等等，这些呢来讲述一个好牧人的这种特性。但是当主耶稣说好牧人的时候，他可能有着很丰富的旧约的背景，尤其在约翰福音的这个背景的里面，你会发现耶稣所说的我是好牧人是跟另外一群的牧人要成为对比的。这一群的牧人就是那一些的法利赛人，就是那一些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像第九章第五章里面所显明出来，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患病的人他们的疾病是否得着痊愈，他们所在乎的是要一直不断的用这些难担的律法来捆绑以色列的百姓而已。所以约翰福音的里面，当主耶稣讲到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是对比于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的牧人。牧人是领袖的一个代名词了啊，用来代替领袖的一个词语，所以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这些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本该是神的牧人的，结果呢，他们并没有尽到牧人的职分。那这个呢，你就必须回到整个的旧约有关于牧人的这个背景的里面。啊，这个很丰富的，弟兄姊妹不妨一个一个的去查考。但我想我们就用一段的经文来结束啊。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的34章，在那一段经文的里面，是旧约圣经的里面论到牧人可能最清楚的一段的经文啊。以西结书的34章，整章的经文都在谈论到有关于牧人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章的经文读完，我只有把它的重点给弟兄姊妹稍微做一点的介绍。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个部分，讲到神指责了以色列人的牧人。所以你看见第二节他这么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但是以色列的牧人呢，却只知牧养自己。然后下面又描写他们怎么样子的对待羊群的这种情景。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是第二个部分，这里是神描写了神要对这些牧人所施加的一些的审判，神要夺去了他们的这个牧人的职分。 让他们不再牧放群羊啊，那好，也让他们不再呢用这个牧养群羊的机会来为自己谋利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六节，这里是神应许的。十一节就这么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所以这一段经文就说明了，当神废除了以色列的这一些牧人，让他们不再牧养群羊的时候，神自己要作为以色列的牧人。我想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讲的我是好牧人最恰当的背景是在以西结书的34章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以色列的牧人耶稣时代跟历代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神所责备的这一群人。同样的，神也要废除掉他们这个牧人的职分，要亲自的来牧养羊群。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话，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来理解约翰福音里面这七个我是的这个词语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跟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办法得着成全的，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的这些的职分，这些的功用呢，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得着了完满的成全了。那我想我们会对约翰福音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认识到耶稣基督确实恩典和真理是由他来的，而且呢，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典代替了恩典，恩典成全的恩典，恩典超越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是更加完满更加美好的宝贵的福分啊，这是我想我们值得我们来感恩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让我们透过这样一点的说明，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何等的荣美。我们谢谢你在历代的里面，你从来没有撇弃过人，你仍然一直不断的透过你所赐下的律法，你所立的约，一直不断的恩待你的子民，你也把你的使命工作托付在他们的身上。当我们却看见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在何处失败，在何处软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在同样的地方都已经成全，都已经应验。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求我们的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好让我们宝贵，我们也珍惜，同时我们也懂得如何把你在 我们身上所赐下的这些的恩典，也同样的向我们周围的人来述说，把你的福音传给周遭的人，让他们也可以一同的来蒙恩。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仍然提到我们昨天的这个介绍的麦种阅读已经来了，放在主堂出来要往餐厅的方向左手边那个儿童的服饰的门口那边，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去那边取阅还有约翰福音的这个 VCD 还有其他我们麦种的出版的一些书籍都在那边可以找到，欢迎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去那边参观，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可以结束我们的聚会。